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信息之前，请我们读两段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利未记一开始的前面两节，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另外一处圣经我们选的是新约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谢谢。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脚前要听你的话。主啊，求你越过人的软弱，亲自对我们每一位来说话。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丰富和荣耀。主啊，也带领我们进入敬拜的时机。主啊，好让我们每一项侍奉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处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那么我们教会呢，在基督里长进呢，有一个读经的这个计划。我们截止到昨天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的下面一卷书呢，就是这个利未记。也就是我们接下去四个星期要学习的。那么关于读圣经呢，有一种调侃叫做出得了埃及进不了迦南。意思就是说，你读圣经，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出埃及记，然后就可能停掉了，你进不到迦南地。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接触的话你就看到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五种的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等等。有些我们是非常的不熟悉。那这里我们会碰到有很多不同的供物有牛啦、羊啦，还有鸽子、斑鸠啦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这个程序你要怎么样去按手，怎么样切块它然后怎么样去洗，怎么样倒灰非常繁琐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些呢，就可能把人给难住了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利未记很难读的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它很无聊因为这里面没有太多的故事的情节，它不像我们刚刚读过的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情节你像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可能会看到里面有很多轰轰烈烈的这个故事以色列人怎么去过红海那么耶和华神怎么样去颁布十诫就算这个去建造会幕看上去非常枯燥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图表，有一些场景的话，大家也还是能够去理解它。但是你到了利未记几乎没有故事利未记只有第十章他讲了两个祭司他去献燔火就被神给击杀了讲到第二十四章呢有一个咒诅圣名的被石头给打死了都非常不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呢可能大家就不一定那么容易记住它，因为没什么故事所以读起来很无聊我想说甚至这个主日学你都没有办法从里面挑出一些故事来讲，所以很多小班的小朋友甚至你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么利未记的这卷书所以不容易读。那么第二个理由 我想可能是比较陌生啊，因为这里所讲的很多的献祭的条例啊，对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你很少去接触啊，我们没有见过圣殿啊，没有见到有一位真正的祭司他长得是怎么样啊，我们没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认识啊。利未记这个时间距离我们至少3000年，它的地点距离我们这个地方至少3000公里啊，跟我们是个非常遥远的世界啊，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啊有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说这个利未记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生活在21世纪，是个现代的社会啊，这个社会没有祭司，不需要献祭，而且如果啊在基督徒有一些年日的话，我们甚至还可能说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那么读这个利未记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可能我们真的一读下去就觉得说非常繁琐，可能就很简单的略过去就不读它了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利未记哈、啊。那么这个利未记这个书名呢啊，其实它是当时这个74的译本啊，他把这个拉丁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起的啊。他们觉得说这个利未记讲的很多都是献祭的事情啊，就是祭司的这个事宜啊。那么这个祭司大部分是由利未人担任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卷书讲的就是利未人的事，他把这卷书叫利未记。那其实不然哈、啊、其实这本书的重点其实不是利未人啊。你注意去读的话，这卷书讲到利未人的事其实只有那么一两处啊，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重点。那么这卷书的希伯来文的名称啊，就是它原来的这个名称，它就是按照传统，它就是取每一卷书啊首节的第一个字啊来作为它整卷书的名称。那么它原来这一节的第一个字的名称叫做并且神呼召，并且神呼召，这才是这一卷书真正的这个名称啊。所以我想啊，用这第一节的这个经文啊，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神呼召啊，神呼召。当我们看到神不仅是呼召摩西，他也是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到他的面前来啊。好，我们就可以想一想看，神呼召我们去做什么呢？好，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啊，讲到出埃及记啊，神是亲自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那么把他放在西乃山这个地方，还给以色列人颁布了这个十诫，颁布这个律法。那么当啊这个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在他见到会幕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25章第8节啊，当他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神为什么要在旷野中造一个会幕呢啊？为什么大费周折的建造一个会幕在那个地方，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这个呢就是出埃及记啊，已经神就把他的心意向以色列的百姓来阐明了啊，他要呼召以色列百姓到他的面前来，神愿意住在人的中间。这个不仅仅是在旧约啊，其实如果我们可以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读到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计划啊，甚至我们有限的头脑很难去领会得出来啊。但是我们啊，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啊，神愿意住在人的中间。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呼召人到他那里去，人怎么去啊？是不是说哎，神已经呼召我来了，那么我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我就过去了，行，你来我就答应你，我就到你那边前来啊？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我们人的一个本相已经出来了啊，神是公义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 人是软弱的，是污秽的。当神真正去显现，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根本就不敢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不是说神一呼召人就可以答应他，大摇大摆的就过去答应神的呼召到他的面前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还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解决人到他面前来的一切的这个难处啊。他不可能随随便便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设立了献祭的这个制度啊。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呢，它主要的内容啊，一个当然就是神呼召人到他的面前，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神要怎么样来解决人到他面前来的一切的这个难处啊。这是利未记的主要的这个目的啊。那么啊，我们啊这一段时间在基督历长进啊，一直读了这两卷书啊。我们看到创世纪呢，当然就是讲到神的一个旨意，神的心意啊。其实创世纪已经就能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人的中间，虽然人已经犯罪堕落，虽然人甚至被赶出伊甸园啊，但是神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啊。那到了出埃及记啊，我们就看到神的一个工作了啊。神在这里呢啊，就必须首先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里面救赎出来啊。这个埃及我们也知道，它是预表世界，预表罪恶。我们首先呢要被神拯救出来啊。那么到了利未记，我们看到神的道路啊。神在这里呢啊，就开始要使以色列人啊，他不再是一个世界上面的一个奴隶啊，他要呼召百姓起来，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啊。所以摩西五经呢这几卷书，他们从神学来讲呢，它都是一致的啊。那么利未记呢，它就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延续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最后啊，出埃及记最后的这几章一直讲到神晓谕摩西，你怎么样把这个会幕给建立起来啊？会幕里面啊，怎么样啊建各样的这个物件啊？有啊这个院子呢，圣所跟至圣所啊，里面有祭坛，有金灯台，有香炉啊，还有约柜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物件。那么最后出埃及记的最后，这个会幕就建立起来了啊，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所以呢，到了利未记的一开始，神就已经住在会幕里面，神在会幕里面晓谕摩西，神在会幕里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啊。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它是出埃及记它的这个延续啊，但当然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向百姓来说话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西乃山啊，当神说话的时候啊，有闪电，有脚声，有密云啊，百姓真的是颈都发颤，百姓非常的害怕，害怕神直接跟人来说话啊。但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呢，神住在会幕这里面，神已经住进他的居所啊，他是借着摩西向百姓来说话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神他离人就已经越来越近了啊，这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出埃及记是神他要来到人中间，而利未记呢就慢慢的是神要呼召人来亲近他啊。出埃及记讲到神的救赎，那么利未记就讲到人的敬拜啊。出埃及记着重于是神的公义，那利未记就着重于神的圣洁啊。实际上啊，这个利未记它的一个主题之一就是圣洁啊。我们知道圣洁它是利未记的要字之一啊，它多处都提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利未记的，我们举一节经文哈，利未记11章45节，利未记的11章45节啊，耶和华神啊，他对以色列民说，他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啊，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或者说这个主题就出现了好几次啊，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圣洁啊。那么我们 看到以色列人，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啊，自己是污秽的，是有罪的，是不圣洁的。他们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来见这位圣洁的公义的神啊。所以在利未记一开始呢，他神就必须要解决人亲近神的这些的这个难处啊。那利未记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借着这些的祭牲，借着这些献祭，他要取用祭牲的这个血，人才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来亲近神。那不仅如此啊，利未记除了这个献祭啊，他还告诉百姓，你怎么样能够得洁净，怎么样能够从那些不洁净当中要分别出来。他不仅仅已经有一个圣洁的地位，他还必须在生活中维持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所以在地位上要圣洁，在生活上也要圣洁啊。所以这是利未记一直出现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这个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来圣洁啊，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神啊。那这个是利未记一开始读之前呢，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出来啊。但我今天不是讲这个利未记的概论啊，我还是提到神呼召的这个上面来啊。那我们提到说啊，这个神他本身已经预备了道路啊，在这个啊以色列百姓这里啊，他要以色列百姓啊，他能够借着这个献祭来亲近神啊。所以利未记他本身他就教导这个祭司有很多献祭的这个制度条例啊，来告诉百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有些人也把这个祭司执行献祭制度这个条例啊，从这个理由来讲，他把这个利未记也叫做祭司的手册啊，叫祭司手册。就好像说你要做一个祭司啊，你就要读这本书啊，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告诉你的祭司你要做什么事情啊，你要怎么去献祭他啊，百姓献供物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当百姓不洁净的时候你又应该去怎么样，当某些节期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教导这个百姓去遵守这些的节期啊。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个利未记啊，他叫他做祭司的手册。那么现在我们就想一想看啊，当我们去读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读这个祭司的一个手册。那首先你当然你就要意识到啊，如果你不是祭司的话，你去读它，你觉得说这个跟我们那个啊以前啊读学生的时候，我们每新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就要读的这个中学生手册一样哈、啊、我们新开学第一天中学生手册啊，你要爱护什么什么党啊，爱护什么什么等等，我现在都已经忘记了哈、啊、就说好像这个守则第一天读完了以后，然后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啊，那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你现在的身份，神已经告诉你是个祭司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读这本书。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的经文啊，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讲到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有一个目的啊，他告诉我们说，唯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而且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光明者的美德啊。这个是在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有个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读这本的祭司手册。而且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地位，我们生活要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圣洁，同样呢我们也必须要读这一本的祭司手册啊。这个首先呢我们态度要先端正起来好，否则觉得说这本书好像真的跟我们没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那啊，我们在这里就先聊一聊我们作为祭司这个身份的这个历史啊。有个口号叫做信徒皆祭司，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信徒皆祭司啊。那么信徒皆祭司的这个口号呢啊，它实际上是一直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改教运动的时候 提出来的信徒皆祭司。马丁路德他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他强调说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他强调了这一些。他强调说每位信徒呢，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圣经，大家都可以读圣经，然后呢每位信徒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有交通，而每位信徒呢他都是平等共享祭司的职分。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普通嘛，是不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不止一本的这个圣经。但是你知道在16世纪或者说整个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黑暗的，特别在宗教的这个世界，那时候不是每个人甚至是圣经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甚至是圣经被锁起来的，你普通的人不能随随便便的去看圣经不能随随便便的去解释圣经，你应该要等某些人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有些把它叫这个神职人员叫神父啦修士了等等，你等着他们来讲圣经给你听，你自己不可能有圣经的所以现在我们好像每个人人手一本圣经，手机上都有圣经，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在查经，我们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当时呢其实是非常的严酷，你想读个神的话语想从神的话语得到一些亮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马丁路德就做了这么一个改教的运动所以感谢主主他自己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让我们现在可以借着这个交通借着学习，我们会有很多的亮光，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还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信称义，是吧？现在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我们一信耶稣，然后我们传福音给大家也都是这样子你要来信耶稣你信耶稣马上就能得到这个恩典但是在当时也不是这样子的。当时马丁路德所在的这个教会的其实不叫教会了就是那个时代它不是很真正的这个教会，但是呢教皇甚至腐败到要卖那个赎罪券，赎罪券就是说我知道我有罪，我怎么办呢教皇就可以去发行这种赎罪券，你花钱买了这一些的赎罪券了以后呢，你的罪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这个就是赎罪券。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觉得很荒唐，但是当时的人他就是这么腐败的一直做下去，所以马丁路德其实刚开始是针对赎罪券发起的这个改教的运动那这具体的我们这些的历史我们就不多提我们讲到说他强调说唯独圣经，唯独恩典那么还有一个唯独信心还有一个他提到说信徒每位信徒平等都是享有祭司的这个职分这是我们今天也要讲的这个真理。那么马丁路德讲到信徒皆祭司这个职分，它其实并不是新约才有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新约的圣经，也不是说马丁路德一直等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才有的，其实呢圣经一开始就已经讲出了神的这个心意，每位信徒都是祭司。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前几个星期已经读过的。好，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这里领出来，那么什么目的呢他刚才我们说到说他这个是要做归他做神的子民那我们也知道说以色列百姓蒙神来拯救，并不是说以色列百姓比其他的民族更优秀，或者说人更多，或者怎么样有很多的长处，这是在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以色列已经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和怜悯的之后呢，他们要归神做属神的子民，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所以神告诉他们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19:5-6，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已经把以色列百姓召聚出来了，他告诉他们如果你遵守的约，你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给他们应许，但是以色列百姓他 他也有他们的责任啊。十九章五到六节啊，当时耶和华百姓啊跟啊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说，如今你们若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使我的子民啊。这一节是神的应许，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就是神一开始已经向以色列百姓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注意到哈，这个是在利未记之前啊，这不是我们已经读到利未记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哦，原来耶和华神做祭司他是给某些人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他这里说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做圣洁的国民。这个你们不是单单指着摩西啊，不是指耶和华只小于摩西一个人，他不是指着亚伦跟亚伦的后裔啊，不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够成为祭司啊，其他人就晾一边去。他说的这个你们呢，指的是以色列全体啊，以色列全体每一个以色列子民啊，他都必须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你以色列的整体的以色列人，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他们就要成为神和地上其他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些的民族的一个啊一个媒介，一个桥梁啊。他们有义务把耶和华神介绍给其他的民族啊，也有义务呢把其他的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祭司啊，他把神介绍给没有认识神的子民，也把这些人呢介绍到神的面前，这祭司就成为一个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一个媒介啊，他是要全体以色列人都来做这个事情。那么耶和华神还要求以色列人要做圣洁的国民啊，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他要跟地上的万民要有所分别啊，要让其他的地上万族，你看到以色列人有分别为圣的生活，看到他们的信仰，看到他们这个见证啊，他们就要来认识神啊，他们就要说啊，原来神呼召拣选的这个子民啊，他们这么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能够彰显出神的奇妙，彰显出神的荣耀，从而他们愿意被吸引，也愿意来尊耶和华为圣啊，这是神原来的目的。旧约一开始他就已经有这么一个心意。那当然出埃及记啊，我们后面就会讲到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人总是把神的计划打岔掉了啊，原来是以色列全体这个子民，后来呢又与他们拜金牛犊啊，又与他们啊不是尊神为圣，所以神就没有办法啊，就是能够拣选这些有罪的人，所有的全体都来有执行这个非常啊神圣的这个使命啊。那最后呢，只有那些最后答应神呼召的利未支派被选出来，作为一个啊特殊的这个团体去侍奉神。那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就讲过了，我们就不再多提啊。我们重点就是说，原来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是呼召全体来做他祭司的国度，做属神的子民啊。那么刚才我们啊读到新约啊，这个是使徒这个彼得说的啊。当使徒彼得所在的这个教会所在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时候信徒呢，他其实遭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迫害啊，他们在小亚细亚这一带为着福音遭受到很大的逼迫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很气馁啊，所以彼得呢啊，他就告诉小亚细亚的那一代的信徒啊，告诉他们，勉励他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你们注意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就跟我们这个啊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段圣经是互相呼应的。神在以前怎么样跟以色列人说话，在现在新约还是跟新约的信徒说同样的话啊，要做啊圣洁的国度，要做属神的子民，是互相的来呼应的。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信徒的这个啊职分是什么 我们是已经被拣选出来了，我们是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就已经被归到耶稣的名下，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一个子民，已经成为信徒已经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这个字形容的把我们好像抬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其实在就算在世界上其实已经是很卑微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可能想象到有一天会被人称作君尊君王尊贵的这种 称呼放在基督徒的这个身上君尊的这个祭司所以当你们如果想到这个已经是被神抬举到君尊的这个地步你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在这地上你做一个祭司你不是随随便便做一个工作好像说可有可无的这种的感觉出来你作为一个祭司呢他君尊的就是说你要为这个君王来做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在地上我们所负有的使命的时候不管你是传福音不管你做祭司是造就信徒你都有一个感觉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祭司我们在这个职责呢你可以说跟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我们是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把它带到地上的这个万民是每一个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要叫我们宣扬他的美德要叫我们宣扬他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职责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身份是祭司是国度是他的子民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宣扬他的美德他是谁呢神亲自来呼召神亲自来呼召我们原来我们跟神是无份无关的我们在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我们在世界当中好像跟神的国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被他拯救出来不仅仅是拯救从埃及从世界拯救出来我们现在还有奉于侍奉他这是神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当我们想到我们原来在不信的时候我们是落在黑暗的当中其实我们也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们是在黑暗在败坏的当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被他拯救到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现在已经是光明的子女我们就要来结光明的果子所以你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安慰所以当我们这只是其中提到的这些的这个经文当然新约圣经不仅是使徒这个彼得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也同样印证我们是祭司就像这个使徒的约翰他也同样讲到了这句话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到这一个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一章五到六节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这个指的就是基督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你看这些使徒讲的话都很相似讲到原来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现在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现在成为国民现在成为父神的祭司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教导它是一贯的旧约或者说新约它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就是君尊的祭司而且很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是祭司的国度不是一个人做祭司是全体的信徒都一起来做祭司这样子呢才能够成为一个国度所以祭司的职分它不是说只给某些人的不是说你可能会讲道你可能是会传福音你看上去像个祭司那我呢我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恩赐每次我就过来坐一坐听听道就好了我就好像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应该不是这个观念的 这个明显就告诉我们说，祭司这个职分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要有的啊，而且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过，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些观念啊，就是说这些的祭司啊，有些人就好像说啊，教会里面有些人啊，不管是讲道也好，不管是带领查经也好，他们好像恩赐更多，他们在前面，就好像中世纪的把这个划分成那个圣品阶级跟平信徒一样啊，有些人自己甘愿作为一个平的这个信徒啊，就是说我就很平凡很平庸，我就好像什么都不会，我能够每星期过来掰饼啦听听到已经很不错了啊，我做个比较好的这个平信徒。那至于某些人啊，中世纪的时候把它叫圣品阶级啊，好像有一个分开的这个感觉啊，对于某些人来说，教会好像是一种几个啊三层楼的建筑，最高的一层是神，中间是个圣品阶级，好，我们普通人在底下平信徒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从这几些圣经呢，就能够看到这些观念是要不得的啊。其实呢，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圣品阶级、平信徒的这个划分。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恩赐啊，是吧？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或者说有些有管理的恩赐啊，行政管理上有长老、有监督、有执事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些人，他们只是说有恩赐的不同，有公员的不同，但并没有说身份地位就不一样了。啊，在我们《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啊，这些人得救了以后呢，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啊，就是整个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都是他身上的肢体，每个肢体可能他的功用不一样，他的恩赐可能也不一样啊，但是每个肢体呢也都有别的肢体无法替代的这个作用啊，也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他们都有已经有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概念啊。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哈，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灵不是只降在彼得一个人的身上，是吧？圣灵是降在那些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那么多的120位信徒的身上。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在那讲道，而是所有的人都用他们的方言，他对那些聚集的啊这些门啊，就是过来过节的那些人来传福音。啊，就是整个人啊，整个团体都要被调动起来，而不是说每一次传福音总是只有那几个人啊，福音组的去传福音啊，我不是福音组，我传不了福音，不是有那个感觉啊，而是像早期的信徒一样，每个人按着神所给的恩赐，他自然而然就去服侍啊，身体上面每个肢体都动起来，那么这个身体呢才会慢慢的去长起来，这个是教会正常的一个光景啊。所以你如果把它分开来啊，那个整个的这个就割裂开来了啊。但我们知道说后来真的就出现了这些的这个情况啊，好像说出现这个圣品阶级跟平信徒啊，就像啊人有这个观念说啊，就是圣品阶级他才有资格去处理教会当中一些关于信仰的了，或者关于属灵方面的这个事物啊，那平信徒根本就没有资格过问，或者说没有权利去参与，有这么一种啊很错误的观念来出现。那么这种把圣的跟平的这个人为分开来啊，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啊，这个是跟当时第三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叫修道的运动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修道啊，就是修道士啊，这个大家在啊西方的这个宗教电影中很经常看到，就修道士啊，修士跟修女。那么修士或者说修女呢，一开始他本意是好的啊，他们为着要追求这个圣洁啊，他们就从这个世界当中就分别出来，他们就退隐到深山老林中间去啊，他们以为那样子就能够专心一意的来追求主啊，那个人来看他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分别为圣， 而普通的信徒呢，就像我们大部分的人哈，我们普通信徒啊，不会跑到深山老林中间去，我们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感觉每天都在上班下班，好像在追逐名利一样，啊，他慢慢就感觉说自己没有那么圣洁，啊，这就已经有一个观念产生了。加上后来呢，教会就规定说，你这些修士你不准结婚，你要守独身，啊，因为他们感觉说你这个守独身的人就比结婚的人更圣洁，啊，有这个观念出来了，所以慢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些修士修女，他就是圣洁的，啊，他圣洁的他就可以做那些很圣的这个事情，啊，就可以担当一些圣职人员的啊这些职位，啊，比如说讲道啦。啊，做弥撒啦，做弥撒就我们现在这个领圣餐等等的这一种，啊，但是普通的信徒他就觉得说我自己呢就没有分别为圣，啊，我没有那么圣，我就越来越不配，就越来越不敢去接触这些事情。那慢慢呢，就把这些事情呢就推给那些的神职人员，啊，所以后来就变得说，啊，你所有的。有关宗教的，有关属灵的事情就由神职人员来包办，普通信徒呢他就慢慢退到这个教会的客体，不是主体了，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一起来聚会，他慢慢的就是你主日敬拜的时候过来这边领个弥撒，啊，领个圣餐他就走了，教会就跟我没关系了，啊，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啊，那这个现象呢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越来越黑暗，就越来越严重，最后甚至规定成什么样子呢？普通的信徒，啊，反正你不是圣的，你没有权利去读圣经，圣经就是圣的，啊，你不是圣品阶级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去读圣经，你不能自己去传讲圣经，啊，那这个就是圣经就已经被锁起来了，啊，那普通信徒呢，你有没有办法？你不能祷告，因为你不够圣，啊，所以你的祷告。你必须要请那些神职人员来代祷，啊，你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父，神父呢会帮你去代祷，甚至呢，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你领这个圣餐，你还不能全部领，啊，你可以吃饼，你不能饮杯，因为他怕你不小心把杯给葡萄酒倒到地上了，打不净，啊，所以你只能普通信徒呢，你只能领饼。杯呢有神父帮你带引，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中世纪的时候非常的黑暗，啊，普通的信徒觉得自己不圣洁，他没有机会读圣经，他们好像没有办法，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直接向神来祷告，啊，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每个主日有机会大家一起来这里领圣餐，来吃主的饼，来喝主的杯，啊，所以当时呢就非常非常黑暗的这个情景出现了，啊，那么这里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现在是非常幸福的，蒙了很多恩典的一个光景，真的，啊，我们现在真的是你可以来自己来读圣经，啊，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多的亮光，你现在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跟神之间有祷告，啊，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掰饼去饮杯，你再想一想看16世纪之前那种非常非常黑暗的这个情况，好，我们真的是要向神满了感恩，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马丁路德讲到说这个信徒皆祭司，啊，这个啊，他不仅仅是提出了因信称义，他也提到了这个信徒皆祭司，啊，当时他就是提到了这个反对这个教皇，啊，他说你不能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教皇、主教、修道士叫做属士的阶级，然后把那些贵族、农民、工人把它叫属士的阶级，一个是属灵的阶级，一个是属士的阶级，这个是人为划分呢，是不符合圣经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呢，他是成为一个国度，都有负有神那个职责，啊，就是神呼召我们去宣扬，啊，那召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这是路德或者说当时的一些啊得胜者给我们指出的这条恢复的道路，啊，为着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啊，那么另外这里顺便再提一下， 啊，就是说关于信徒接祭司的啊，有一种啊极端的这个误解，这个偏差啊，这个要提一下。信徒接祭司啊，有些人就把这个信徒接祭司他是这么理解的啊，他说啊，原来这个真理恢复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不需要任何人啊，我就要借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没错的。但他就把这个理解为这个呢，就是纯粹是我跟神之间个人的这个信仰啊，也就是说我可以我自己祷告了啊，我借着这个祷告呢，我自己跟神之间建立一个交通，我不需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不需要弟兄姐妹，反正我跟神之间已经可以沟通了就够了啊，我不需要弟兄姐妹的来往啊，我不需要在教会当中有交通。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啊，把信徒接祭司变成一个个人化了啊，这个要很小心啊，因为神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做什么，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国度不是你一个人的啊，国度是全体的信徒在一起才叫做国度啊，是做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神的心意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在一起来侍奉啊，是不是你单独的，而是全体的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是可以的啊。那我想这个才是信徒接祭司他真正的一个含义啊。所以我们刚才啊花了一点时间，我们讲到说信徒接祭司他的这个由来啊，我们看到说信徒接祭司啊，旧约里面已经提到了，新约里面使徒也一再的提到啊，在初代的教会，大家的这个信徒已经都是信徒接祭司，他们每一个人啊，不管我是不是教师，不管我是不是啊监督或者说长老啊，我也没有所谓的说我就是个平信徒，哦，我们就出去传福音啦啊，就是这样子走出去去看望圣徒啦，我们每个人就很自然而然去做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把这个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也是把神的恩典带到百姓的中间，他们很自然然就已经做这个祭司的职分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说神在一开始他的心意就是他呼召我们要进这个祭司的职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再来读这个利未记，我们感觉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啊。我们知道说这个祭司手册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位做祭司的人来说的啊，你就要必须认真去读它啊。那当然我们啊，不是说读利未记要大家回到那个利未人中间啊，回到他们的条例中间看他们是怎么敬拜怎么去侍奉他的，不是回到这个条例的遗文当中啊，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已经知道了哈，这个啊使徒保罗他教导我们说啊，这个旧约它只是个什么呢，影子，对吧，新约是个实际啊，旧约它只是个预表啊，新约才是实际。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说，你不要在这个月朔日期节期等等这些事情上让人论断啊，那些都是影子，实体呢是基督啊。所以我们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你要看到哈，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预表属灵的含义啊，但是我们要透过那些遗文要看到里面神他怎么样来启示出他的这个心意啊。就像利未记啊，他真的是告诉我们，我们去献祭，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个祭司了哈，我们回到旧约，我们现在要献牛、献羊、献斑鸠等等，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到了新约，你就知道说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旧约以色这个利未人他是借着外面的事情他去敬拜去侍奉啊，但是新约啊，神告诉我们要在哪里呢，要在灵里面，要在诚实真实里面去敬拜去侍奉神啊。所以我想这是读利未记要小心的一个地方啊。那例如利未记一开始讲什么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经文说啊，若有人要献供物啊，就必须从牛群羊群中 啊，从这个牲畜里面中来献，是吗？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神的需要啊，神的心意，讲到人的需要，讲到献这个供物啊。那么这五种的祭，我们现在也知道说五种的祭是预表什么？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对不对？五种的祭就预表这个基督啊。原来呢，神呼召人到他的面前来啊，但是人没有办法，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神现在就预备了一条道路，让人可以到他的面前啊。那当时因为是在预表当中，所以神就必须设计非常复杂的程序，让人可以领会到啊，你到神面前是这么复杂的啊。当然每一个祭它都是说到基督的所事，说到基督的所作，是非常的复杂啊。那我们今天呢，不是讲利未记的概论啊，也不去讲这个五祭后面怎么样去预表基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就是神呼召我们做祭司的这个主题当中来啊。那么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做祭司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去读利未记的时候，我就一直会把自己想象成我怎么样真的去做这个祭司啊。记得上啊，在前个星期在群里面啊，有些弟兄姐妹讨论说啊，这个会幕已经建成了啊，神告诉我们说会幕里面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是吧？啊，弟兄姐妹说，你这个会幕里面金灯台的灯要常常的去亮着啊。当然我不说这个属灵的含义，我是说常常亮着，这要求祭司来做什么呢？啊，你每一次你要经常过去去检查一下油够不够，对不对？你要经常过去看一下它这个灯芯蜡烛，你是不是要修剪？要经常做的事情。那当然还不止这一些啊，他还告诉我们说，燔祭上面的火还要常常烧着啊，你要经常过去添个柴啊，经常过去看火还在不在。所以当时的祭司呢，其实呢真的是蛮辛苦的，他要早早的起床啊。起床的时候他干什么呢？你看他神告诉我们说要献燔祭，早晨一只，晚上一只，晚上也要一只。那你早晨要早早起床，你要献燔祭，献燔祭之前你首先要把那个灰还得先给倒掉，而且灰倒掉还没那么简单，不是说你倒一下倒到垃圾桶就扫掉就完了，你要把它拿到营外去啊。拿到营外的时候还记得中间你还记得要换衣服哦啊，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好像我们家里倒垃圾一样就随随便便就跑出去了，这样是不是就非常的繁琐？所以这些条例我觉得连我自己下去记的话，试图去记就非常不容易记住啊。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工作的话，你真的觉得很烦啊。你每天你看到的就是那些牛，看到那些羊，每天你耳边听到就是咩哦，还有鸽子这样咕咕咕咕咕咕，每天听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是吧？没人跟你讲话，因为你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然后呢，我自己的觉得说做祭司要比肉店的屠夫还要更麻烦，你这还不只是个体力活，是吧？你还要记住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今天这个人过来，他说我要献燔祭啊，他牵了一头牛。一会儿过来啊，另外一个人他说我要献平安祭，你看又是一头牛。然后再一个人过来，他说这次我献的是赎罪祭，你再看一下怎么又是一头牛，不一样的，都是牛啊，你都要去检查它有没有瑕疵啊，你都要可能都是你来宰杀，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记住哪一头牛你要全部把它给烧了，哪一头牛呢你不能全烧，你还得把它给洗掉啊，哪一头牛啊你这个是给祭司可以吃的，否则你下一顿饭你就没得吃了，哪一头牛是献祭的人可以一起吃的，不一样的祭，不一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好像是同一头牛啊。所以我当时自己去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想想看，我在当时作为一个祭司，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工作，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啊。所以在那个祭司里面呢，他至少要经过五年的实习，我记得哈，民数记里面讲到说30岁的时候你才能到会幕里面去供职，那到25岁呢你就必须到里面去实习啊，至少五年的时间你在里面，你要看人家怎么做，你要记他怎么做 啊，你要每天从早到晚啊，从收灰开始去烧它，去点灯，去做各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祭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几个星期我就能够把这个利未记读完一遍我就结束了就毕业了啊，在他们这个祭司的手册里面他至少必须做五年，你还得战战兢兢的去做，一不小心就被防火给击杀了啊。所以我想说这个真的是属灵的职分要很小心啊。所以当我们现在活在新约当中，是不是感觉很轻松呢？你们有没有说现在活在新约当中，我们好吧，我就是个军中的祭司，然后我不用每天的宰牛宰羊啊，我可能也不用每天面对那么多的这个程序，是会觉得轻松了一点没有啊？就业的工作很繁重很要命，新约的祭司要不要命呢啊？保罗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要做什么事啊。我想在很多做基督徒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前面的弟兄会用这句话来勉励大家做什么事情，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可能很多都很熟悉的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是圣洁的，再次提到圣洁啊，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旧约的时候你要献牛羊，这个工作很要命，新约的时候献自己更要命啊！而且你不是献一次就完了，你这是活祭，是天天都要献的。旧约的时候在燔祭每天早晨一只晚上一只，你献了也就算了，新约的时候你每天你是活祭，在你身上这边一刀那边一刀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啊！所以在信主的一段过程当中啊，我们前面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啊，你要来答应神的呼召，你要来侍奉神，你就必须要过一个奉献的关，要过奉献的关，你要答应说把自己能够奉献出去，把你的主权奉献出去啊，把你每天的心思意念能够奉献出去，这样子呢才可能真正的被主所用啊，否则你就不是的真正的这个奉献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大家在啊跟随主的路上有很多要值得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虽然不再是做祭司去献牛献羊献斑鸠，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啊，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祭司啊，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好，那么这是啊我们作为这个祭司啊其中提到一个提醒啊，给大家一个提醒。那么另外一个提醒呢就是啊刚才说到说，一个是做圣洁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啊祭司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圣洁的子民啊，我们要做圣洁的子民啊，这个我也再次个提醒啊。其实利未记它的这个要节就是圣洁，对吧啊，刚才说过的利未记，耶和华神告诉百姓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圣洁我们刚才说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圣洁的反面是什么呢啊？圣洁反面不是罪啊，罪的反面是公义啊，圣的反面是俗，俗气的俗啊，就是你看上去好像你没有做那些罪的事情啊，但是你如果跟世人没什么分别，你还不是圣的啊。这个我自己以前好像说也有这么一种观念，好像说啊，我这白天我去世界我去上班啊，我这个时候就是很俗的啊，但晚上的时候我去参加祷告会，我就有点圣了，我有这么一种的感觉啊，就是感觉说你提到俗，你总是要跟这个钱扯上关系啊。如果你跟朋友聊天啊，聊一些读书啦等等，你今天看了什么书，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很文雅啊，但是你跟他聊天说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人家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俗啊，是吧，有这个感觉是吧。你看到电视剧里面那个相亲啊，女方一开始就问 哎，你有房有车吗？啊，你有多少的积蓄啊？啊，你马上就关联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俗啊？啊，就不是谈爱情，是先谈非常俗气的这些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俗，它是没有分别开来。啊，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当然，不仅仅是分别出来，还必须要分别归入神的名下。啊，不仅是分别，还要归到神的名下。啊，所以在地位之这里告诉我们说，一方面告诉我们把从那个不洁净当中要分别出来，啊，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宗教当中分别出来，但是呢还要把所有这些分别出来，把我们自己要全然归入神的名下，这样子才叫分别为圣。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做祭司，还要做一个圣洁的国民，啊，做一个圣洁的国民。那当然祭司里面还有很多要学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做祭司，啊，我们还要啊劝人与神和好，还要向人代求。啊，旧约的祭司他不是光光为自己，是吧？不是说我献祭为我自己献祭就好了，他是为着神的百姓来献祭。啊，我想他会告诉这个献公物的人来说，啊，你今天献燔祭，你是为着什么来献他？啊，如果你不是为着来寻求神的悦纳的话，那你就普普通通的来献，这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所以旧约的祭司，他也是这样子来劝人向神好，他也是一直来向百姓来代求。我想这也是现在我们新约的信徒也同样有这个责任。啊，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基督，他其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是吧？他在十字架上水流的血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个和平呢要带到世人当中，我们也有责任劝人与神和好。啊，所以我们做祭司其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利未记会告诉我们啊，我们必须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利未记之前啊，我们有这个态度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这个祭司这个职分是神给的，啊，一切都是神的呼召，啊，就是我们今天啊要说的这个主题，神呼召我们做祭司。啊，神呼召我们都是根据他的心意，一切都是他的起头。啊，如果不是神启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啊，如果神没有说话，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心意。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这本圣经，我们根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不知道神的计划。如果神没有来救赎，我们现在还在世界当中，在罪恶当中。同样的，如果神没有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我们可能只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来侍奉神，我们就可能落入到宗教的当中，我们可能就跟中世纪的教会一样啊，用自己的善行，用自己的善功，好像能够博得神的喜欢。啊，所以一切都必须从神呼召来开始。啊，不管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的侍奉，都是必须要从神呼召来开始。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经节一样，神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献供物。你看神呼召我们，他不是命令我们，啊，他没有说我今天把你拯救出来了，好，你现在就是我的人了，你今天就必须要做这个，就必须要做那个，他没有的。他是说若有人，若有人是什么意思呢？你要侍奉神，你要答应他的心呼召，你必须要心甘情愿。啊，你必须今天你看到神在你身上伟大的一个计划，你真的能够认识到他在你身上给你一个真的是非常舍身的爱，你愿意自己心甘情愿的来服侍他。否则你如果把他当做一份工作，啊，你跟不上去了。啊，否则你看到说，哎，今天可能教会给我一个职务，啊，让我去做招待，很简单，好，那我就去做招待，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你感觉不到为神去侍奉神的那个喜乐，甚至呢你可能会有怨言啊。接下去冬天天冷了，你们都躲在里面听到，我一个人在外面风吹雨打啊，我还得陪着笑脸去看去招待，我心里可能就不甘愿，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侍奉，是吧？所以神不仅要呼召，神在这里说若有人，大家就可以想一想看，若有人你怎么样来答应他的呼召啊。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到，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使徒保罗不是说啊，我以大使徒的身份命令你们，他同样也有神的这个心意在这个地方，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当你们看到神的计划的时候，当你认识上的神的爱的时候，你就跟上去啊！你知道说你这个侍奉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职分啊。那不仅这样子呢，我们看到说神还有什么要求呢啊？神说有人要献供物，要从牛群羊群中，从牲畜中来献啊。当然每一个牲畜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含义在这个地方。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说牛预表基督的什么性情，羊预表什么性情，甚至斑鸠鸽子都能够有预表啊，每一种祭物都预表基督的所事，基督的所作啊。但我们不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神的安排，神指出那条路你就必须要跟上那条路啊。假设现在有个人他可能觉得说啊，每天都献这个牛跟羊太频繁了啊，我为了要表示对神的谢意，我今天牵一头狮子过来，狮子百兽之王，又威风又好看啊，我如果把狮子献上，神会不会更悦纳呢？不会的啊。神看重的不是祭物跟礼物，神看重的是人有一颗顺服的心啊，要愿意听他的话，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指示的样子来服侍，这个才是真正的做神所喜欢的、所喜悦的这个祭司啊。所以我盼望说，就短短的这一节的经文啊，神呼召人必须要跟上去，而且必须按着神所指示的方式来侍奉。所以当年神在会幕中晓谕摩西，今天神同样也在呼召，神都在问我们每一个人，若有人有没有，若有人有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借着这个经文想一想看，这个若有人如果是神对我的呼召，我就必须要跟上去，我就必须要看重我现在是一个祭司，而且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就要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祭司一起配搭，一起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啊！盼望我们都能做一个符合他心意的人啊！最后我们一起唱一下大本诗歌299首，我愿做合乎他心意的人。
Yeah.
这里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是你先呼召我们，主啊，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要做你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盼望我们在这里众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能够答应你的呼召。当你说若有人的时候，我们愿意在这里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做一个符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按照你心意，我们来服侍你。当众祭司都这样子来摆上的时候，当每一个肢体都愿意来奉献、来侍奉的时候，主啊，你的身体就渐渐的增长，心腹要装饰整齐，一直等候我们的主再来。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